俄罗斯商品馆，有人欢喜有人愁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。前几天我也跑去了一家俄罗斯商品馆去转了一圈，网上看到了好多啊，自己头一回亲眼见到。那么突然爆火的俄罗斯商品馆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？首先呢，很多中国人对于俄罗斯是有非常多刻板的印象的，比如说那里很多东西傻得黑粗啊，东西真材实料。啊，俄罗斯人是不是就像东北人一样的粗犷豪爽，做东西就比较真心实意，而且很多俄罗斯东西很便宜，而且呢，中国人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是什么呢？叫帮亲不帮理。什么叫帮亲不帮理啊？吵架了，谁对谁错这事儿不重要啊，谁是我亲戚我就帮谁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后，虽然全世界都在谴责俄罗斯，但是咱们这儿的就一直在喊啊，俄罗斯是咱们的好朋友，其他的咱不说，甭管是往那卖东西还是买他们家东西，我们要去好好支持一下中国的巨大市场。对于很多的国外商品供应来说呢，其实都是很难平衡的，就是他们造那点东西，如果咱们真可劲儿吃的话，会出现供不应求的这种现象。抖音是做过很多的俄罗斯、白俄罗斯还有包括阿富汗的一些商品特卖的直播专场，请他们国家的大使进这个直播间，属于是屁股还没坐下呢，东西就卖完了的一个状态。他们其实比较难以想象中国人到底能吃掉多少东西这件事儿。俄罗斯商品馆这件事儿呢，其实前几年就存在，只是呢，前些年主要是在线上啊，到2024年了，这个东西跑到线下来了，大家就可以去商场里边凑个热闹了。抖音上呢，其实一直有俄罗斯商品在那卖，桦树汁啊，牛筋肠啊，就是一个大牛肉香肠里头放了很多牛筋啊，以及大列巴呀、提拉米苏蛋糕啊、巧克力呀、奶粉啊、各种糖果呀，在销售的同时呢，也不断的在强化大众对于俄罗斯的这种刻板印象啊，真材实料，包装比较简陋，俄罗斯商品的包装不会像欧美日韩的商品那么，花里胡哨的啊，都是相对来说比较朴素的。比如说印一个大头的套娃在上边啊，或者印一点俄文啊，它俄文是必须有啊，而且它这个色彩呢，一般是比较简单的。而且很多俄罗斯商品呢都是巨大的包装，比如说奶粉啊、巧克力啊，这个包装都很大。当然了，也一直有俄罗斯人站出来打假辟谣啊。就是抖音上也有很多俄罗斯的博主，因为你打假这个事儿，它本身就是有流量的，任何东西去打假都有流量啊，因为人是有被迫害妄想症的，总有刁民想害朕。你说什么东西好啊？你是五毛，你说什么东西不好啊？你一定是真心的。这些俄罗斯人上来说什么呢？说这大列巴这东西啊，俄罗斯人是吃，但是呢，你们吃的这种加上各种果料这些东西呢，就跟俄罗斯人自己吃的大列巴就完全是两回事了。人家吃那个大列巴是一种保质期非常短的面包，必须要现做现吃，它压根儿就没有办法说，哎，进口层层通关，通过检疫，然后再，分销到你手里去。因为他们的大列巴是确实没有防腐剂的，所以你看俄罗斯人出去打仗，必须要带着这个烤面包的家伙事到现场去烤列巴去。而提拉米苏蛋糕这件事儿呢，他说他们自己也没见过。不知道提拉米苏蛋糕为什么大家就一直觉得俄罗斯人会吃啊？就像我们到美国的餐厅里头，什么左宗棠鸡、什么天津饭，还有很多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，我们在国内也没见过啊。但是人家说，哎，看中国人都吃这个。俄罗斯人说啊，提拉米苏蛋糕没见过，牛肉他们是吃的，但是牛筋这个东西，说俄罗斯人是不吃这个玩意儿的。至于为什么把牛筋放到肉肠里头，那真的是一个胳膊那么粗的一个肉肠啊。说这个我们也没见过，很多的俄罗斯农产品呢，其实是没有办法通过中国的检疫标准的，所以根本就不会进口啊。说你们买的这些东西，第一个俄罗斯人自己也不吃啊，第二个就算俄罗斯人吃的东西也很少有进口，可能最多也就是，比如说从中俄边界走到漠河这一带，你去吃一吃还可以，再往里运就没有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本身俄罗斯人产的也不多。第二个呢？就是它这种商品，它不经运输啊。到2024年了，大量的俄罗斯商品馆就在线下突然爆火了。 很多商场里边都开始开啊，我自己呢跑去北京世纪新园二楼看到了一家，也冲进去好好的学习了一下，里边的商品呢琳琅满目啊，都是俄文啊，俄文咱也看不懂，我也懒得再掏出 ChatGPT 或者掏出豆包来让他给我翻译了。上面啊这种大头娃娃巧克力，就是底下是黑色的包装，然后上头印一个类似于俄罗斯套娃一样的那个脑袋，牛筋肠必须得有，奶粉什么提拉米苏蛋糕饼干。蜂蜜，很多人喜欢去买俄罗斯的蜂蜜、伏特加以及各种葡萄酒都是有的。我呢仔细拿了几样商品看了一下啊，但是必须得摘眼镜看，这个没办法了，老花眼了。商品上是贴了一个标签，有很小的字儿，上面写的有中文啊。按照中国的规定，任何没有中文标识的进口商品是不允许销售的。你是来骗人来了吧？这个是不允许的。这个标签上的呢？基本上写的就是原产地呢是俄罗斯，也有一部分商品呢写的原产地是白俄罗斯啊，当然还有其他的我就没有仔细去看了，可能还有一些也是原来独联体国家出来的一些商品吧，但是呢，它的生产厂商都在四川，我就觉得很奇怪，我就问人家，我说这个为什么是四川啊？这个店员说了，说四川啊是进口商。就是人家原产是俄罗斯白俄罗斯，我们在四川啊把它进口过来，然后需要重新去分装，再到全国各地去卖去。后来我就问人家，我说这四川这是在中国正中间的一个地方啊，它又不挨着俄罗斯，为什么上四川进口去呢？你为什么不在绥芬河呀、漠河呀，在这种挨着俄罗斯的地方进口？你哪怕是你上新疆进口去都行啊，你为什么在四川进口？而且你大老远把东西搬到四川去，再发到全国各地去，你不累吗？当然，这个店员就很鄙视的眼光看着我说："你这人怎么这么多事儿？你到底买不买啊？"既然啊，发现店员不是很喜欢我，那我也就只能灰溜溜的跑掉了啊，没有买任何的商品。我去的时候呢，这个俄罗斯商品城已经是门可罗雀了啊，里头没什么人了，就整个我在里头晃了可能10几20分钟，这里边就我一人啊，没有其他任何人。除了我就是那店员了，这个店员也没有惦记说好不容易来一客户，好好把东西卖出去啊。我估计他也觉得，这个东西也不定能开到几天了，懒得理我。俄罗斯人自己也看不下去了啊，不少的俄罗斯网红啊，都去到中国各个城市的俄罗斯商品馆、商品城或者是国家馆去打假去了。这个当然也是有流量了，甚至还有一些这种跨国婚姻，就是比如说娶了俄罗斯媳妇儿的这些人啊，也都带着他们的媳妇儿到俄罗斯商品馆里边去打个假啊，这个流量不蹭白不蹭嘛，俄罗斯大使馆都坐不住了啊，跑出来说："哎，你们一定要注意啊，我们发现中国有大量的俄罗斯商品馆啊，这些商品馆里卖的东西跟俄罗斯没啥关系，而且他们里边很多的商品，特别是食品，因为俄罗斯商品馆里头主要卖的都是吃的东西，并没有很多这个日用品啊，或者是其他使用的东西没有，全是吃的。说这些东西呢，它的食品质量是堪忧的啊！你们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啊！他也出来辟谣。然后呢，警察啊总是最后一个到现场。上海市市场监管局排查了47家俄罗斯商品馆，发现了两个问题。第一个问题叫什么呢？是虚假宣传，因为有很多的俄罗斯商品馆写的叫俄罗斯商品国家馆。国家馆的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这个背后应该有俄罗斯这个国家站台啊，应该有国家官方的背景，但其实呢都没有。那你说俄罗斯大使馆有没有在外边设这种东西呢？还真有，它有几个国家授权的代理商，但是呢绝大部分都是假的。第二个呢，就是俄罗斯商品馆里的俄罗斯商品的比例太低。大家注意了没有？他并没有上来说，哎，你这个虚假宣传，我给你把店封了啊！没干这事儿，也没有什么的。说，哎，你这个怎么可以卖假东西呢？你说俄罗斯商品，但是这东西是假的，我要罚款，我要那个什么，也没有啊。只是说，哎，这个里头，比如说只有10%、20%的商品是来自于俄罗斯的，其他都不是了。他只是提出了一些警告，这个事儿就过去了。那么，号称俄罗斯商品的这些食品，真正的集散地是哪儿呢？其实并不是什么俄罗斯商品馆啊，也不是刚才我在商场里头去的这种俄罗斯商品城啊。而是什么呢？叫快闪店啊！什么叫快闪店呢？就是我们去这种大商场里头吧，或者是一些购物中心呢，经常会在这种 广场上或者是一些走廊空地上快速的开一个小的店铺，然后再快速的把它关掉，就是它不是正常的门脸，而这个是俄罗斯商品比较多的集散地。还有很多地方呢，号称叫赶大集，我们临时把它聚集起来，临时的去售卖商品，售卖完了以后就赶快关掉，像以前农村经常干这种事啊，初一十五啊，或者有的还有初五的。现在还有一些地方呢，商业比较兴旺的地方，就是逢一逢五逢十啊，都在这儿赶集。在这种集市上也是俄罗斯商品比较容易销售的时候。为什么呢？很简单啊，你今天买了明儿没地儿找货去。我快闪也是这样，我虽然在商场里边，但是呢我今儿卖完了，卖完我就走了，等你啥时候再想找我，什么实行三包，想退换货，想去告我，你找不着我啊。就这些地方呢才是俄罗斯商品真正大行其事的地方，打一枪换一个地方，没地儿找后账去。还有呢就是一些比较偏僻的地方啊，也是如此啊，骗一波就走啊，后边就没有了。这个呢其实属于中国比较奇特的一种商业现象。什么呢？就是原来在大航海时代啊，很多人会从欧洲也好，从美洲也好，坐着船啊，把这个商品送到吕宋，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，然后呢跟中国人进行交易，交易完了以后他们会记着说什么东西好卖啊，我明年再来多带一些这样的商品。这是一个很朴素的商业知识嘛。当时他们就发现什么东西好卖呢？第一个，圣经特别好卖啊，中国人耕读传家啊，你有各种书籍中国人都比较喜欢买。另外一个比较神奇的东西什么呢？假鼻子。当时是有一个老外啊，坐船过来的时候鼻子也不知道出现了什么问题，所以呢他需要去买一个假鼻子啊，他觉得这两样东西是不错的。等到第二年的时候，他们再来带了大量的圣经来了以后，发现什么呢？吕宋到处都是卖圣经的，都是中国人自己印的，而且印的比他们质量还好，还便宜，直接就傻眼了，说怎么可以这样呢？假鼻子这个事呢，因为也是偶然的啊，需要一个假鼻子嘛。等到他们第二年来的时候，发现满街都是卖假鼻子的。中国人当时语言也不是特别通畅嘛，以为老外都喜欢买假鼻子呢。而且中国还有一个比较有趣的地儿是什么呢？就是 ABCD 货。像老外他们可能很多卖东西就是卖这个真的啊，或者就是假的赚了啊，也不是说就没有假货。但是中国呢就会把这个货品分成 ABCD 各种等级， A 的可能是真的， B 呢是属于可能原厂做的但是没有得到授权的，你认为它是真的可能也行，它可能用的原来的代工厂，甚至可能用的是原来的原料，使用原来的图纸，但是呢你没有得到正式的品牌授权。 Z 呢可能就是我使用的是正确的图纸，但是呢原料或者是代工厂有一样是错的。什么意思？就是原来人家可能是张三的这个代工厂给做的，现在我用李四的代工厂，用了原来的图纸，但是呢也是用的原来的原料。还有的一些就是说我虽然是原来的代工厂用原来的图纸，但是我这个原料不对了。像以前那个孟特娇就干这个事儿，他那个原料是有数的，你想去买孟特娇的衣服或者想去给孟特娇加工这个衣服啊，他会统一的采购好原料给你送来，稍微多那么一点点，你不可能说完全的这个卡边开样啊，因为你有的时候还会生产出残次品来，所以有的时候他们会多出一点点的原材料。如果是原厂做的，那么这就是 B 货啊。如果这个原厂用了别的原材料啊，跟这个有点像的原材料，用的人家图纸啊，把孟特娇的衣服做出来了啊，但是没有标，这个可能就是 C 货。 D 货就是全都不对版了，既不是原厂也不是这个原材料的啊。但是你说搞这么复杂干嘛？在淘宝上啊，在拼多多上，在抖音上 ABCD 货都在买。而且你要打假说，哎，你这个怎么是卖假的，哎，没有啊，我马上申请一个品牌我自己的。他们会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在这个法律的边缘钻来钻去，而且大家活得都挺好啊。有些人说我就专门要买假的，我就想穿个孟特娇的衣服出去，但我又花不起那么多钱，出去一看，你看我这儿绣了个小花，有这个需求存在啊，他就可以有很多的人去满足不同的需求，大家在这个里边卷来卷去的。而政府呢在里边也会抹稀泥啊，这是我们地方扶持的项目啊，这个怎么可以去打击呢？这是跟俄罗斯我们友好，一定要扶持一下。你像这个上海市市监局跑去检查完了以后，发现了这样的问题，他没有说给人把店封了，也没有说我去罚款，只是说，哎，我警示一下，这有一些问题，你们稍微整改一下，是不是就可以了？ 啊，这个俄罗斯的事情我们怎么可以去管呢？啊，都是这样的。在中国啊，这个涉及老外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？这叫外事活动，一旦是出了事儿以后的话，容易引起广泛关注啊。在中国做官就还是说偷偷的把钱装兜里，不要引起大家的关注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为什么很多人说一等洋人啊，他永远是享受超国民待遇，就是这帮当官的怕麻烦啊，也怕这个出点事儿以后上达天听了，或者说影响力扩散了，所以他就尽可能的给这些跟老外沾边的人呢，或者是哪怕现在啊，这些叫假洋鬼子啊，拿着俄罗斯的这个招牌出来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啊，这些政府官员都是会稍微绕着点走啊，惹不起这一身骚。俄罗斯商品馆呢，从上到下都知道是假货啊，就是买的人和卖的人，包括政府的人，包括俄罗斯人都知道你们在卖假货，但是呢突然就席卷了大江南北。当然了，俄罗斯商品馆最主要的是情绪价值拉满啊，有一些年轻人小粉红冲上来，我要支持一下俄罗斯，我要去买他们家的巧克力啊，他们家的东西好便宜。当然也有中老年人上来说，哎，这个蜂蜜不错啊，俄罗斯人造东西就是着实，而且真材实料啊，不放任何假东西。这当然你买回去的蜂蜜跟俄罗斯人可能也没啥关系啊。还有些人去买这个桦树汁，好像是从桦树里边能够提炼的，应该也是甜味的一种饮料，具体我没有特别研究啊，据说对身体有这好那好的啊。还有人去买奶粉啊，你说你有鲜牛奶不喝，你买人家奶粉干嘛？主要呢还是情绪价值拉满，而且呢所有的产业链所有的层级都赚钱。你想在四川生产俄罗斯商品，我去那家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，所以呢大家都去挣钱去了。快速的冲进去的这些人呢，还是可以割到一波韭菜的。还有很多人呢，就是专门做连锁加盟授权的，这波人也挣到钱了。但是去晚的呢，基本上就属于被割韭菜的这波人。连锁加盟的时候，他们就喊：“哎呀，俄罗斯商品馆可挣钱了，因为这个毛利率很高啊，俄罗斯人造东西便宜，30%到50%的毛利率。”很多做商超的人就冲进去搞了，而且这些宣传的人还在讲说：“哎呀，两个月回本。”而且以后是非常非常挣钱的啊，加入连锁加盟的这帮人也知道他卖的东西是假货。但是呢他总觉得还有比他更傻的人，智商税嘛，总是一层一层往下收的。所以啊，这个就符合中国特色，叫一哄而上一哄而散啊，就是大家一起来啊，这个东西好了赶快都上去。发现不行了赶快都散掉，不要在这找事儿。以前啊城市里头有什么美食火了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。满街都是水煮鱼，满街都是四川烤鱼，满街都是羊蝎子的时候，大家肯定还是有这个印象的。政府呢，其实也并不关心你卖的是真货是假货，玩不下去了，自然也就会关门啊。一帮人都在这卖烤鱼的时候，过两天玩不下去了，你关门了，关门呗。等过一段时间，你再去有什么火的东西出来的时候，再去开连锁呗，我就可以收一笔税了，对吧？都是这样的，他反正四处把稀泥抹完就完了。那么中国的这些小商家们呢，也会在运动中啊消灭其他人，然后在运动中被消灭掉。这就是这次俄罗斯商品馆的故事。如果大家在身边看到了俄罗斯商品馆呢，进去看看就完了啊，不建议在里边购买任何的东西出来吃，万一吃点什么奇奇怪怪的问题出来啊，你找不着他人啊，大家看个西洋景也就完事儿了。好，这一期就跟大家讲到这里，感谢大家收听，请帮忙点赞点小铃铛，参加 Discord 讨论群，也欢迎有兴趣有能力的朋友加入我们的付费频道，再见。